第十一章，他指出我们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爱主高峰的理由，并开始使用比喻来解析祈祷的等级。这里讨论的是第一级，这一点对那些初作祈祷以及品味不到祈祷甜蜜的人是极为重要的。现在我要讨论那些开始做天主爱情之仆的人们了。我说爱情之仆，因为当我们决定要有祈祷之路，追随这样爱我们的天主之时，我觉得没有再比这几个字的称呼更为合宜了。这是个极为崇高的地位，想起它来，我便不能不感到极端的快乐。实在地说，如果我真能按部就班地在这第一级内前进，奴隶性的恐惧之情自然很快地就消失了。我灵之主啊，我的幸福，为什么您不愿一个灵魂在他一决定爱您并尽力离开一切，以便在爱您上更能自如无碍之时，就让他直接尝着达到安全爱情的快乐呢？不，我说错了，我应该叹息地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愿意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达到这样崇高的地步，其过失乃完全是我们的。如果我们达到了全德的地步，那么真正爱主之情即将给我们带来一切幸福。然而因为我们自高身价太过，在整个委身于天主一事上太过迟缓，如果我们不能全部牺牲，我们总不会准备停当来获得此种恩宠，因为天主绝对不肯无偿地赐给我们这珍贵的快乐，我们应当用高价来购买。我看得很清楚，世界上任何东西也不能够得着价值连城的宝贝，但是如果我们尽其在己，完成了属于我们的部分，不贪恋世界上的事物，专心致志的一心一德的倾慕天主，我相信没有一点疑惑，天主一定要迅速地颁赐给我们这种幸福。我们应当效法某些圣人们，他们在很短的期间就准备得妥妥当当。我们自认为一切都给予了天主，嗨，其实我们所献给他的不过只是利息与果实罢了，我们还是仍在保留着我们的资金与产权，我们已决定做神贫之人了。好，这是一件很有功劳的事，但是我们好多次又重新陷入操心与挂虑之中，设法不使我们缺乏需要或富裕的事物。我们并使我们的朋友为我们设法，我们为了什么也不缺乏，仅自甘心置身于挂虑之中。如此这般，恐怕我们是置身于比我们占有个人的财产时还更大的危险之中呢。此外，我们想我们是已经弃绝世俗荣誉之人了，因为我们已经踏入修会，或者已经开始在度神修的生活，并在步着全德之路了。但是如果有人触摸着了我们的荣誉，我们便立刻忘掉我们早已将这一点牺牲给天主了，我们愿意将它重新取回，这简直像从天主手里强硬夺出来一样。我们不是早已甘心让天主做这事的主人翁吗？还有对其他的事件，我们也都是这样。瞧，这种寻找爱天主的方式是多么奇怪。我们愿意在短时期内完全地占有天主，但是同时我们却又要全部保留我们以前的情爱。我们对实行善治一点办法也不肯想，也不肯将他们提拔到现实的一切事物之上， 岂知风俗的审位是不会配赐给这样的人们的，因为在我看，他们彼此是互相凿饼的。我们总不能一下子将我们的全部交给天主，自然他也不一下子将这样的宝藏全部赐给我们。纵然我们做定了世界上一切的工作，天主还依然可以点点滴滴地给我们分施他的宝贵。开启一个灵魂勇敢，使他决定努力谋求这样高大的恩惠，这乃是天主的一大仁慈。如果人肯坚持到底，天主是不会拒绝任何人的，他逐渐地加给他更大的勇气，最后使他满载胜利而还。我这里说勇气，因为魔鬼从一开始就给他摆出一连串的困难，企图阻止他踏进这条路去。因为他晓得他将受的损失并不只是这一个灵魂，而是更多的人数。我相信亦是天主的援助，决心要走向全德的高峰的人绝不是单独一个去升天堂，他尝试拖曳着更多的一群。他如同天主的一位军官勇士，天主是常常将追随他的一干人等托付给他的，这就是他所以在魔鬼一面要遭受许多危险与困难的理由。为此，在他应该具有一种巨大的恩惠，特别的圣宠，才能不至于半途而废，不然那只有中途变卦遇难而缩了。我这是说决定谋求这种幸福而很快的就达成这个目的者的最初状态。关于讨论到其他的意见，我想大家都称它为神秘精修学，我们后面再去说它吧。我说在开始时，人们要遇到很大困难，因为加给助力的虽是天主，然而工作的却是我们。在其他等级的祈祷，气息是主要的元素。总之，无论是上中下哪一路，虽然方式不同，但都是肩贺自己的十字架。这是基督脚踏过的道路，追随他的人如果不愿意丧亡，也需要走这段路子。幸福的苦难啊，即使在现生，他的仇报也是极端丰沃的。我需要用几个比喻了。我不过是个无知的妇女，本来可以不用这些，只简单的写出人们命令我的事也就够了。但是这些有关内修的事，被那些像我这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是很难解释明白的。为此，我必须想个办法。很多次所用的比喻虽然并不恰当，但是为您总可以是个开心的机会，同时并可以使您知道我的愚钝。现在我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大约读过或听过，但是由于我的记忆不好，我不晓得是在哪里以及为了什么，然而他对我要解释的道理颇能一用。我们试着注意查看一下，如果有一块不毛之地，其中只是长满了恶草，要把它做成一座天主可以从中取乐安慰的园子，开始应当如何准备呢？至尊天主将要拔除恶草，并应该栽种上良好的花木。我们需要知道，当一个灵魂决定了要做祈祷并开始踏入此路时，天主也是做了初步工作。但是我们在天主的帮助之下，应当以良好园丁的身份出现，应当使这些瑶草奇花发荣滋长，应当匠心的浇灌，这样它们才不致枯萎而要开花放蕊 香气丰裕，足以畅快主心了。这样可以使他时常光临，带着源自内起的快乐而气息在我们的德行中。那么现在我们就查看查看，我们将如何浇灌这座花园，以便使我们了解我们应为的事项和该做的工作。我们也要考核考核这些工作是不是得不偿失。那么我们在此园中究竟应该消费多少功夫呢？我认为我们有四种浇灌园子的方法。第一，是用我们的履历从井中汲水，这是在我们一面将要感到劳力困乏，或者使用带水斗的水车。有些次我就使用了这种方法，这种费力少而所得多的方法。第三，是引来河水或溪流，这对田地的灌溉当然较好而更均透，也不需要屡次浇灌，因为园丁可以省去好多工作。最后方法则是甘霖配降，这是天主自己的工作，而不需要我们的一举一动。这最好的灌溉方法是最高的一种，超过我们所说的任何方法。现在我们且将这四种方式应用到我们的题目上，因为没有水，这园子是不能产出丝毫东西的。这种比喻在我看来有些相似我们的祈祷四级。天主由于他的仁慈，不少次肯在祈祷里提拔我的灵魂，希望由于天主的慈善，我可以借着这种方式来解释一下，以便使命令我叙述此事中的一位得到裨益。希望天主在四个月内就可以提拔他到达我费了17年功夫才能达到的地步。他的准备功夫比我做得好多了，他的灵魂果园利用这四种水源轻而易举的就要灌溉好了。后者虽是点点滴滴，但是因为他的忠贞加上天主的帮助，很快的就浸渍均透。如果我的讲法他认为是疯狂而好笑，好，我将从心内给予同意。开始专心做祈祷功夫的人，我们能够说他们是如同我前面说过的从井内费力汲水的那些人。他们为了收敛自己习于旁持外物的感官，费事确实很多，这实在是一种艰巨的工作。他们应当渐渐地习惯不去操心在看听二事上，特别是在祈祷的时候，他们应当居留在清净里，应当远离一切受造之物，而存想他们过去的生活。实在无论是开始修德者或是全德之人，都应该时常想想过去。至于尺度的大小不同，我们留待后来再去讲解吧。为开始做祈祷的人都有一个难过的事情，就是他们不能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后悔了过去的罪过。他们可以相信是后悔了，因为他们既然决定了如此慷慨地侍奉天主，他们的任务是应当设法默想耶稣的生活，这种工作是不会使理智困倦的。请看我们的努力究竟可以达到什么地步，自然这是在天主的协助之下，因为没有他，我们知道我们连个良好的想法也不会发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井抽水的事，并且天主也愿意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水，至少可说这并不是我们的过失，因为我既然走去汲水，并尽我们的力量来灌溉我们这园中的花卉，这里唯有天主知道其中的原因，也唯有天主的准许才有这样的事发生。无疑的，纵使井干涸了， 对我们灵魂也一样极有裨益。不过天主是最良善的，当他看到我们如同良好园丁一样努力的工作时，他要使我们的花卉无水也要生长，并使我们的德行一直增加。这里我所说的水，其旨意是眼泪。没有水，就是我们缺少温情与内在的虔诚。但是像这样，在自己长久工作之后所遭遇的，仍是干枯、无味、厌倦与极端的反感。那么，这汲取井水的人，他应当怎样呢？如果他不默想他是在使天主快乐，是在奉侍花园的天主，如果他不努力，不时丢失了一切所以获得的德行，假使他只注意他所做的艰巨汲水的工作，只注意他多次将水斗放在井内所汲取出来的不是满水的汲斗，而只是空空如也，假如他不注意他未来的报酬，那么他一定要放弃工作了。为了这项工作，他也时常有不能一举其地的事件发生，这是说他只有一个善意而不能实行，因为这种从井汲水的事是运用理智来工作。我再重复说一句，这时园丁将要做什么呢？他该身自高兴，他也该感到安慰，他更该自恃，在这样崇高的至尊者的园中工作，乃是一件最高的恩惠。实在他该知道如此这般才可以悦乐处心，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满足，而是为了供给天主的快意。但愿他以活泼的心情来感谢天主，天主既然依靠信任他，那么他该认为即使没有一点报酬，他也要满全天主给他的命令。但愿他这样帮助他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他默想他全生怎样该在苦难中度过，他没有在此时寻找他的国土，他也总不曾放弃过祈祷。虽然他整个一生应当在干枯中结束，他仍然决志一点也不让基督跌倒在十字架下。时间要到，他一切服侍天主的工作要一下子完全得到报酬。他并不害怕他会失去了工作的成果，他奉侍的是好主师，主的眼睛总不离开他。他轻看恶劣的思想，他知道魔鬼在旷野里也曾这样引诱过圣若罗尼莫，这一切苦作都是他们的报酬。我晓得，因为我多年以来曾受过这些苦劳。从这可祝福的井里，纵使汲上一滴水来，我也都视之为天主的恩惠。我晓得这些苦劳是极为艰巨的。照我看，为完成他们所需要的勇气，较之世界上任何工作所需的都大都多。但是我只清楚看到，就连在现实上，天主也不会缺了大量的报酬来报答他们。实在只要有一小时的功夫，天主让我的灵魂享受它。在我看，多年以来为了恒心维持祈祷所受的一切苦难和忧虑，就算是丰足而又丰足地得到了报酬。我确实知道天主多次给开始走祈祷道路的人们，不，很多次也是给予将要走到尽头的人们这些苦难和折磨，此外还加给他们很多的诱惑。为了验证他们是否爱他，他愿意晓得他们是否能牵引他的苦诀，并帮助他背十字架，然后他才肯给他伟大的宝藏。无疑的，天主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才愿意领我们经过这条道路。实在，他应该使我们了解我们并不算什么，因为他要赐给我们的圣宠实在是崇高无极的。那么在赐给我们这个圣宠以先，他愿意使我们经验经验，使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极端可怜，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因为这样才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在魔王路吉佛尔的错误之中。我天主啊，您认识人的灵魂，当您知道他已经是完全归属于您的人，已经是完全归属于您的圣守者，追随您到任何地方，即使是死在十字架上，他也要决定亲自帮助您背负十字架，而不让您独自肩荷重载的时候。主，那是您所有的一切工作为这个灵魂便都是利益无穷了，不是吗？是的，他个人已经认得天主在他身上有了这样的打算。对了，他本人一定更要勇气百倍，一无所惧的砥砺而前了。内修的灵魂啊，你们不要再难过了，你们已经被提拔到一种很高贵的境地，你们一切的企图是应当单独与天主来往，践踏一切世俗的消遣在你们的足下。事情是很难的，你们感谢天主赐给你们这样的圣宠吧，你们依是他的仁慈吧。天主是总不会使他的朋友有缺乏之余的，但是有时候在你们的心不免还保持着这样一个思想，即是为什么天主在这人身上即可给予他热心，而对我却这样长久的时间加以拒绝呢？放心吧，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更大神意。愿天主任意引导我们，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我们乃是天主的人，他在我们的心里放上一个热望，在他的园中工作的志愿，这已经是他的大恩了。在这里我们是靠着这个园子的主人的，是的，他离我们是很近的，如果他愿意这些草木花卉再从紧急的情况下生发滋长，而愿意另一些花卉在无水的场合下欣欣向荣，这又干我何事呢？天主啊，您随意去做吧，但求您不使我得罪您，失去我的德行。您之所赐予我的，都是您的仁慈。我天主，我愿意受苦，因为您先受了苦，愿您的圣意在一切方式之下满全在我身上。但是最高的至尊主啊，我恳求您不要把您这样爱情宝贵的礼物赐予那些只为贪享您的神位才来奉侍您的人。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注解需要加入，我说此事是因为我有经验，灵魂在开始决定了毅然度这种心岛生活以后，如果他已经到达不再多管神位，或者不再过度忧虑滋味温柔，无论是给予或夺取他都不太注意的地步，那么他在这条道路上就算已经走了大半，他什么也不要害怕了。虽然他还有错步，但是他却总不会后退了。他所兴起的建筑是安放在坚固基石上的。是的，爱情不再流眼泪，也不再咀嚼神味与甘甜。是的，人普通都是愿意取得神味的，但是爱情的真谛却是在正义中，在勇力中，在谦逊中奉侍天主， 不然的话，我们更好似只是在领受，而没有一点施予。很多像我一样可怜脆弱的妇女，都在受着内在神位的支持，我觉得这是合宜的。不然，我如何受得住至尊天主所给我的若干艰苦呢？但是为那些天主忠仆、有分量、有学识、有判断能力的男子们，如我所知，他们很难过天主不赐给他们感觉出来的热心。对这件事，我非常痛心。如果天主肯赐给他们这些恩惠，我已向他们说，他们应当予以拒绝。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看重他的，因为天主认为这种恩典对他们是适合的。但是如果被剥夺了呢？他们一点也不该心乱不安。既然是天主不愿意赐予他们神位，自然为他们不是需要的。在这世上，希望他们知道自持，不然他们就错了。在这世上，也希望他们肯信任我，因为我是过来人，也经历过。此外，还希望他们晓得这是一种缺点，心乱不安将要夺去他们的精神自由与勇气，使他们不足以兴办大业。无疑的，我讨论的这些东西乃是为那些开始做祈祷的人们。我所以如此絮絮叨叨，是因为这种精神的自由与慷慨对开始做祈祷生活的人实在太重要了。不过也要晓得，这种说教并不是像那些早就开始而永远不会走到尽头的人们说的。我以为这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大部分是因为他们从开始就没有慷慨的拥护十字架的缘故。他们很难过，因为他们老想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理智停止了作用，他们便不能忍受了。其实这种场合恐怕正是意志在改进、在发挥力量的好时候，不过他们并不懂得这些。我们应该相信天主并不看重那些，虽然在我们眼中这好像是错误，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至尊天主更愿是我们本性的卑微与可怜，他也晓得这些灵魂除去永久地想着他、爱他以外，并没有什么祈求。好了，这种意愿是忠悦他的。至于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闷，只不过是在我们灵魂上投入一些扰乱而已。如果他不能利用一小时来做祈祷，在四小时内也是一样不能做祈祷。这种紊乱往往是来自身体欠佳，对于这点我也富有经验，这是我曾经费力证实了的事实，也是许多内修人所肯定证明的。我们在现世就是这样的可怜，我们这可怜的灵魂，肉体的小俘虏，它是分受了它的病弱的。气候的变换以及它所受的气质的扰乱，多次都在阻止灵魂满全它的期望，并加给它各种各样的苦痛。这并不是它的过失，在这样的时候，人们越想强制它，问题就越发严重，也就越发延长下去。这时最好应用明智来发现，这些不适乃是来自肉体，千万不要让它窒息了灵魂。这一干人等，他们应该了解自己是病夫，他们可以改变祈祷的时间。很多次他们在以后的日子应当被迫如此去做，他们应尽其可能地支持这种充实流离之苦。不错，这位爱天主的灵魂看见在如此的病苦中，在这样的肉体中做这样的一个可怜的预客，而不能实行自己的志愿，实在是一个刺心的苦痛。 我已经说过，我们应该运用明智去做。实在，很多次，如果我们理智的分心与扰乱是太为过甚的话，魔鬼就成了制造这种空气的主人翁。是的，我们在一方面不该长久放弃祈祷，另一方面也不要无止境地难为我们的灵魂，强制他做超过他力量的事。我们可以做外面的工作，做爱德或阅读的工作。有时候假如这也不可能，那么这时候灵魂可以利用肉体去爱天主，使用肉体在许多极地的光景里尽他的责任。此外，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圣善的谈话来做消遣，可以按照神师的指导到野外去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总之，在此事上，经验是我们的一大援助，他晓得什么为我们何宜。反正在任何光景下，我们都可以奉侍天主。我们知道他的轭是软和的，如同我们说过的，他不用暴力来拖曳灵魂，这乃是一件大事。我们只该使用温和的手段，使他在世主救灵上大步前进。现在我们重新述说述说我所说的计划吧。虽然我多次说它并不关重要，但为了使我们不要关心枯干、扰乱与分心，或者对之太过失望，这是很重要的事。如果我们愿享受精神的自由，不生活在愁虑的氛围中，我们应当从不害怕十字架开始。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天主要如何协助我们肩荷我们的十字架。因之，我们的心一定要洋溢着无限的快慰。啊，从这些辛苦里，我们真不知要吸收多少利益。因为显明的，如果井是干的，我们是不能在其中汲水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有了水而又可以汲取的时候，却要加以注意，因为天主愿意使用这种方法来增加我们的德行。